今天是第54讲，今天这个第四份就结束了。第四份结束，也就是社大成论的重点部分就结束了，一直到怎么证初定，怎么证空性，这是我们凡夫学法的重点。第五份以后呢，是讲地上菩萨一直到成佛的情况，我们做一个了解，看看佛菩萨是怎么修行的，我们就有目标了。知道这个，我们应该朝着什么目标、什么方向去，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那个就是讲快一点，因为这个我们想在争取想在今年结束，就是春节之前结束，争取过节之后，咱们就开始学习《金刚经》。我们说过，你唯识的道理搞清楚之后啊，你再看《般若经》。非常的痛快，因为你知道他佛说的空真的是空，就是字字如实解，哎，从头到尾每一句话你都能那个讲得很通，哎，非常痛快，而且那个我们能把那个道理，就是这句话究竟这个道理在哪儿，我们也能讲清楚，所以学起来会这个感觉非常舒服。今天讲课之前还是先复习一下前边，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复习了，因为前边我们说了，这个讲座叫做《社大成论精要详解》，就是它的重点部分我们详细解释。现在我们精要部分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复习也是最后一次。到第五份开始呢，以后我们就不复习了，就是一遍过去，把基本意思讲清楚。大家有问题，提出来，咱们都解决了，争取这个速度快一些。这节课呢，我们还是要把前边复习一下，因为前边说这个四巡四是核心，后边这儿呢，它总结四巡四也是很重要。四巡四我们总结了一下10个小步骤，还是比较复杂。它这个这个地方呢。他用两个颂子，他就把四巡四给概括了，就好像《金刚经》一样。讲完之后，佛用一个颂子就把《金刚经》的意思概括了，所以呢，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再复习一下，上节课这个第一段呢，很简单，我们过一下就行了。说这个菩萨悟入三性之后啊，他就已经到了初地，就是已经见道了。前边也解释了什么叫见道。见到所有的心，所有众生心，所有这个菩萨心，所有佛心，哎，都是平等的，因为他见到他的那个真实的心了。哎，每个人都是一个阿赖耶识，都是那么大。佛就是把这个阿赖耶识原来那个染污的种子，就是都是邪见，哎，认为世间都是真实的，我要贪名贪利，哎，贪嗔痴这一类的种子呢，佛把它完全转换成了说世间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哎，我要无贪无嗔无痴，这个还是个消极的。我还要什么呢？要这个，把我知道的这个获得的这个大自在，知道的这个境界呢，还要告诉所有的众生。哎，就是看你众生的根性啊，成熟到什么程度，你能接受信佛法，哎，佛菩萨就给你呢，渡你去，就让你渡到你信佛法。你能。持戒，哎，他就给你这个说持戒法。你能这个精进，就说你能禅定，就说禅定法。你能学经论，他才给你讲经论。哎，你能接受到什么样的法义，他才给你讲什么样的法义。所以就是说，你只要精进修行，只要你的这个达到那个成熟点了，无数的佛菩萨都会来度你。哎，你放心。所以你就是我说的，你不要这个说佛菩萨怎么不度我呀？佛菩萨全盯着看着你了，哎，就是你这个，你现在能接受什么法，他给你那个，他就佛菩萨干什么呀？没别的事儿，就是度众生嘛，哎，所以说就是那个说法说得好，就是说不是说没有善知识，而是你没准备好，哎，善知识来了你也不接受，哎，甚至你还那个，你看现在这些人对佛教的态度。那样的话，佛菩萨就是躲他远一点儿，哎，这样的话让他少造点恶业。所以呢，以德见道， 就是什么叫见道，就是见到一切众生心是平等的，哎，都是一个阿赖耶识。以入为实，就是后得智了。见道一般来说是这个指的是，一般是指哲权。我们前面见道就是五蕴皆空了，见到真实情况了。但是呢，他不说真实情况是什么，哎，这个地方呢就说出来，以入为实，就是你已经证入为实境界了。你一看，三界唯有心，这就是你见到真实境界了。哎，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就是唯有心，除了心之外，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哎，这是世界本来面目。所以在唯识呢，把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也说清楚了。你已经进入唯识的真实境界了，然后就开始修道了。就是说，你一看三界唯有心，这怎么修啊？哎，当然说，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嗯，很多人呢还没进到这一步，很多人还在那修什么呀？修这个布施、持戒、修庙、修这个什么各种修定。哎，他还在那那个就是把世间当真实来修，修心外的境。嗯，现在菩萨呢见到三界唯有心了，怎么修呢？很简单了。于汝所说安立实地中，摄一切经皆现前中。我们说他怎么会摄一切经呢？因为他见到所有的心了，包括佛的心。哎，他直接一看，我要学佛法，那佛心、菩萨心里头的所有的经都会接现眼前。这样的话呢，他对着所有的佛经呢，就来由缘，因为他已经得到这两个字了，用这两个字，缘总法出世。智跟原总法厚德止观智，用这个根本智跟厚德智，根本智干什么呢？清那些杂染的邪见，哎，一直到佛才把最后一个杂染的邪见完全清除掉，变成完全清净。然后厚德智干什么呢？就是看着这个真实境界来度众生，哎，用这两个智，经与无量百千句指那余多结束修习而得转移。就是在两大阿僧祇劫里头干什么呢？就转这个种子，一就是那个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就转种子。哎，里头有染污种子，转成正见，邪见转成正见，邪见转成正见。他因为那个邪见没有现行了，到初级以后没有现行了，就是种子。但是你那个种子不转呢，你这个菩萨的力量就不大。因为你是染污种子啊，你清净种子少，你生起来的那个清净力量就小，度众生度的就少，你的智慧就不圆满，所以呢还要转那些种子转移。最后完全转清净了，就证得什么呢？三种佛身。哎，就是说实地菩萨他就是为了证这三种佛身精进修行。说我们现在有什么身呢？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报身，还不是那个清净报身，是那个恶业的，就是那个杂染，哎，染污业的报身。哎，我们理论上有法身，就是我们有成佛的，有佛性，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证那，没有证到那个法身。哎，我们也没有化身。这个化身呢不是特别高深的境界，你像那些有禅定的，有神通的，哎，他也可以化身，化身不是太那个。但是呢这三种佛身跟这个一般的我们说的这个染污报身，一般的那个神通的化身不一样，它完全是清净的三种佛身。好，实地菩萨干的活我们就知道了。下边一段呢也简单过一下，说这都是佛给我们说的啊，就是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佛把声闻现观、声闻现证的境界跟菩萨现观的境界呢有十一种差别，我们简单再过一下。第一个所缘差别，大乘法跟小乘法的区别就是，小乘法是承认五蕴皆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就是他小乘法从佛法上说就是空一个人我，因为那个五蕴皆有是凡夫见，无始以来我们都指五蕴皆有，这不是佛法。哎，所以小乘法是指空人我，大乘法是什么呢？人法皆空。哎，不但说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五蕴身也没有， 五蕴的这个世界也没有，整个世界都如梦如幻。所以大乘法的这个比小乘法呢要广大高深得多，这是第一个所缘不同。第二个资持差别，就是这个他们所拿的这个资粮也不一样。说这个大福至二种资粮，那小乘的小福至是什么呀？就是他因为要证一个人我，他不用证五蕴皆空，他那个任务很小，所以他的那个准备的资粮也不用，这道理很简单对吧，也不用准备多少钱，准备多少粮食。哎，几生你当生，你看他那个也有当生这个就是证到阿罗汉果的，也有当生证到预流，就是那个出果的。哎，即使你当生只证到出果，你离那个阿罗汉只有七生时间，所以他的那个资粮也不用准备的充分。可是大乘呢要这个准备一大僧祇劫的资粮，因为他的任务重，他要空五蕴。他的任务重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这个犯的错误太深，哎，主要就是纠正错误。其实纠正错误呢，我们说起来那个核心也很简单。我们错误什么呀？就是原来只知道面前这个五蕴皆有，哎，就这么一点错误。然后我们现在知道五蕴皆空，我们就得到正见了。正见很简单，什么不简单呢？就是我们里头熏的那个邪见太多了。哎，你今天听懂五蕴皆空了，但是呢，除了你这个感觉，就是觉得五蕴皆空有道理，这个感觉熏进去了，剩下你爱的水头啊，大部分都是那个五蕴皆有，五蕴皆有，什么饭也有，什么那个房子也有啊，爸爸也有，妈妈也有，都已经熏无数劫了。哎，你就得用这个正见跟那个去打通，哎，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资量不同。第三个呢，通达差别，就是到达的境地，证的境界不一样。大乘是通达人法我，通达二我，证到二我；小乘只证到人我，没证到法我。第四个呢，由涅槃差别，就是。摄受无住大涅槃故，这个菩萨他费的劲儿大呀，他功劳也大，他那个果也大，他从梦里头一下醒来就没有这个梦了，没有这个梦之后啊，他就不会迷惑，不会后退，不会再倒回去，他是直接看着众生心去度众生，所以他不用躲众生远远的，不用入涅槃，哎，无住涅槃不住，他就在那个。就对着众生去度众生，他也不会那个后退，他也不会退失那个初地菩萨的果。但是这个小乘呢，他果小，他这个功德也小，为什么呢？他没证五蕴皆空，他证了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结果呢，他八横吹不动，他心不动，哎，就是说不生烦恼。但是他这个五蕴在啊，他会受到这个五蕴的影响。受到这个五蕴的这个迷惑，所以阿罗汉有很多的这个地方都可以退，不要说果可以退，今天我看那个谁妙老讲，阿罗汉的那个禅定啊都有可能退，就是说他如果这一段他去这个度众生，比如说帮助他举的例子是帮助人们调节这个民事矛盾，哎，搞得很那个很忙，去了几天，去了一段时间。他这样的一散乱呢，回来之后他那个心呢、啊、他就把定丢了，他还得重新清静，离人远一点，得就跟闭关似的，然后才能恢复那个定。所以他就是你没空这个梦，在这个梦境当中啊，他自然就感觉这个梦境是真实，而且那个小乘啊他不说这个梦境是没有的，他就说这个就是真实的，哎，他就是五蕴就是有的，所以呢他不能这个就是无住涅槃，他阿罗汉到最后呢都要住涅槃，就是要这个离开这个世间，其实他也没离开，但是呢世间一般的人都找不到他了，哎，他要住涅槃，这样的话呢功德就小多了，就是你就自己证阿罗汉嘛，就自己算没有烦恼了，然后对别人没有任何帮助，你住涅槃之后。然后这个佛呢也曾经让这个好像16个罗汉啊，让他们这个不住涅槃，就是继续度众生， 这个呢是应该是依他的神通，就是阿罗汉的神通啊，他可以住世一劫，就是一神通就可以住世一劫，肉身不坏。哎，这个呢，他不是那个就是像菩萨一样，就是可以永度众生。哎，他达不到那个境界，只是一个暂时的方便。实际上他们呢，就是他住一劫，实际上就等那个谁，那个弥勒就成佛了。像那个大迦摄，就是在鸡足山入定，到这个弥勒成佛的时候呢，弥勒要带着人去那个鸡足山开山，哎，请他出来，然后他把释迦的衣钵传给那个弥勒，哎，他可以住世一劫，然后他就跃上空中，四大分解就入涅槃了。哎，所以他那个不是那个，他不能那个，就是像大乘一样无住涅槃。你看这个大小乘差别还是非常大的。第五个由地差别，就是大乘是依于实地处理，实地要修两大僧期劫，任务非常艰巨。艰巨在哪儿呢？也不是内容复杂，内容就是五蕴皆有的染污种子换成五蕴皆空。哎，复杂就在什么呢？就是那五蕴皆有的种子太多了，所以你得转两大僧期劫才能把所有的种子都转成清净的，成为这个圆满的佛。第六个是清净差别，它的内容是断烦恼习，就是菩萨呢不但断了烦恼，出地烦恼不现行了，而且在实地当中呢断烦恼习，断烦恼种子，哎，把种子也转了，彻底清净了。像这个小乘呢，他就是断掉烦恼了，但是呢习气没断。这个也有很多经论讲到这个。第七也是叫清净差别，这个清净是指的净佛土故，就是菩萨咱们说了这费的劲儿大，从这个梦中醒来了，完全在这个清净境界里头，在这个真实境界里头修两大僧期劫，他可以成就什么呀？成就他的清净佛土，就是不但最后有圆满的报身，不但有正报，就是报身，而且呢有依报，就是他有清净佛土。就像阿弥陀佛一样，每个佛都有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清净佛土，然后呢在清净佛土上来度众生。八是由于自他得平等心差别，就是大乘呢，我们说了那个前边讲了，大乘他一看所有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所有的有情平等，所有的菩萨平等，所有的佛平等，哎，他这个差别境界在哪儿，他都清清楚楚的，所以在他心里头绝对没有这个自他差别，都是心嘛，心都是重合的，然后呢就是成熟众生就完了，自己修行成熟众生，自度度他。这个小乘就不一样了，小乘是那自他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他证了涅槃之后呢，他入涅槃了，别人都没入涅槃，哎，别人还在这六道轮回，他入涅槃了，所以呢自他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大乘菩萨可以成熟有情，加行无休息故，一直到成佛，成佛之后呢以最圆满的度众生的这个能力继续就是度众生无有休息。第九个呢身差别，就是大乘菩萨呢由于他不入涅槃，他在成佛之后呢永度众生，接了佛的班，就是佛的家呀，佛家越来越大，佛子越来越多，成熟之后都可以这个成佛，都可以到没佛的这个世界度众生，这个佛家的事业呢越来越广大，这叫生如来家。小乘呢证一个阿罗汉，哎，结果呢入涅槃去了，哎，如来家里找不着他了，所以他呢不是真生如来家，哎，还得等着那个他出了涅槃之后，佛再继续让他回小向大，然后发菩提心，然后一直到最后还得走大乘这条路，到最后成佛，这才算他怎么样啊，真正的解脱了，真正的解脱了。所以说唯有一乘没有二三乘，二三乘是个方便说，你唯有成了佛，这才是真正解脱。 这是生如来家的差别，一个生到如来家了，一个实际上没生到如来家。哎，这个为了鼓励他们，也说啊，他们叫也称佛子，但是没有真正生到如来家。佛也比喻过他们叫就是女孩子，哎，生一会儿，从小在，等着长大了成人了，哎，就入涅槃走了。第十个受生差别，就是阿罗汉的生呢，他只能生在他父母家，就是那个凡夫，就是生父母家吧。但是那个菩萨呢，初地以上的菩萨呢，他就可以生到诸佛的大集会里头，哎，这是受生不同。哎，最后一个果差别，这个菩萨成佛之后呢，有十力，有四无畏，有十八不共佛法，就是还有很多了，佛的那个无量功德果成满故，得这么大功德。阿罗汉没有这些，哎，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呀？干净的很，他就得入涅槃，入涅槃去了。哎，所以呢，小乘大乘那是绝对不能比的。如果用这个大乘经里头，像《法华经》什么，就是说的比较彻底的这个经里头说的呀，实际上就是那个小乘是因为他发不了菩提心，所以呢，佛给他们方便说一个二乘，哎，先让他们发一个小心，很容易成就。成就之后呢，修一定佛法，跟佛结了很深的缘，然后呢，他们入这个涅槃休息休息，然后出来之后呢，再继续这个继续发大心，这样就容易修行了。妙老讲《摄大乘论》的时候啊，他提到这个就是，他说佛在一个经里头说呀，说小乘啊，就好像掏粪工一样，只是把他的那个脏东西给扔出去了，或者是用那个正式的说法，就是他只是把烦恼断了，就是只是把不好的东西给断了。大乘人是什么呢？是大富长者，是大富贵人，很自在。小乘不是，小乘就是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给去掉了，哎，把烦恼断了，还是一个普通的人，还是一个穷人。大乘是不但断到烦恼了，而且是整个得到大自在、大富贵，这么一个比喻。所以就是实际上在大乘经里头啊，佛把这个大小乘打了很多比喻，哎，比喻得很好。这一个比喻让大家把那个小乘大乘的本质就认得很清楚哈。小乘就是原来我们这个人有很多烦恼，你把那个不好的给去掉了，没有不好的了，你成了一个正常的普通人，是吧？还是一个穷人。哎，这个比喻非常好。你大乘，你看一下从梦中醒来，整个就是连分别的烦恼都没有了，那个烦恼比他断的彻底的多。然后呢，还大神通、大智慧，随便入各个这个众生哈，那个梦来这个度众生。那游戏人间啊，游戏神通，那多自在啊，哎，大不一样。小乘怕那个退，怕那个什么，躲到那个僻静处去入定，多可怜啊，是吧？再加上那些话，就是父母恩也不报了，是吧？师长恩也不报了，佛恩也不报了，佛给你告诉你怎么涅槃，你就涅槃去了，佛恩也不报了，你这个越说这个小乘啊，越这个可怜。好，这段就过去了。因为这个第四品的名字是入所之相，就是正入所之相，实正所之相。所之相一共是三相，就是实正三性。实正三性的方法呢，可以说是不光是第四品，第四品是具体的方法。从第二品、第三品，整个《摄大乘论》都是在讲正入三性的方法。再扩大一点说，整个唯识都是在讲正入三性的方法。再扩大一点说，般若经二十说法，般若经也是在讲什么呢？正入三性的其中的两性，就是正遍计所知性没有，正圆成实性。它因为它是折权的，它不说有。你像圆成实性，我们就说圆成实性有，是真实境界。哎，在般若经是折权，他就光说那个反着说，就是说正空性。所以在这个般若经里头啊，这个空性是什么呀？ 是名言里的空性，空性也要空的，哎，就是那个叫空亦复空，这个空见也要空掉，他必须把那个遍计所知性完全空掉，才能证到真实。等于说，二十说法就是在为你证三性做准备，是不是啊？二十说法是让我们证空性，他只是没讲后边。其实你证到空性之后怎么样，就证到圆通事，就证到一他起性了。因为你空五蕴一空，你自然见到三界唯有心。所以呢，二十说法实际上也是证这个空性的一个关键。只是什么呢？你如果不学为实的话呢，对他的理解呀就不好理解，不容易相信。哼，道理想不明白就不容易相信，哎，所以必须要学三十说法，然后在这个再退掉全部佛法，再包含上小乘。说小乘其实也是在为什么呢？为你二十说法呢做一个准备，就是说一开始我给你讲五蕴皆空，你不接受，哎，我先给你讲没有一个灵魂，让你先去烦恼，哎，他也是为这个证入三性的一个这个准备。小乘等于是证入遍计所知性里的一点儿，哎，二十是证全部的遍计所知性没有，这句话本身就是证圆通实性，所以二十实际上证到两性了。哎，到三十呢，就是跟你讲，你证到圆通实性之后，后得智看到的真实境界是什么？是三界唯有心。哎，把这个真实情况跟你说清楚之后呢，我们再返回头去再去修行，就是修般若经。因为我们说你三界唯有心，你不用你修，呵呵，你说我要见三界唯有心，我要见三界唯有心，没有这个方法。哎，不用你说我怎么见，是让什么呢？把你面前的这个假象啊，怎么空掉？把你这个假象怎么给去掉？所以呢，我们的学懂为师之后回来，那个任务还是什么呢？还是读般若经，去这个五蕴皆空。哎，所以说般若经是佛法的一个核心。哎，我们讲心经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关系。学为实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般若经。所以呢，现在是把这个证空性的四巡四观。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了，现在呢总结成两个颂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就是证空性整个怎么证，就在这两个颂子里头。先这个总结啊，第一句是证遍计所知性空，第二句是证唯有实，第三句第四句就是证圆成实，就是说。第一句是证遍计所知性没有，第二句是证唯有实，就是证依他起性，第三句就是证圆成实性，就是把那个第二句安立的那个假的，就是假安立的为实，用名义安立的为实，也把它放弃掉，哎，就证入圆成实性，这样就入了三性。我们来这个把他这个思路再过一下啊。第一句，名是互为客，其性应循似。后边一句，没有什么内容。后边一句就是说，前边的这个性质，这个真理啊，我们应该循似。循似的真理内容是什么呀？就是这五个字，名是互为客。我们为了这个精炼啊，这个是我们就理解成义，哎，就理解成义，因为我们道理已经都讲清楚了，就理解成义。它俩的区别就是是呢，实际上啊，窄狭义的，它是指那个限量升起的那些东西，哎，然后这个义里头呢，比这个限量呢还多一些比量的，就是义里头有大量的是比量的东西，像物质啊什么，根本就你限量看不到，就是我们比量认为有，哎，所以是跟义呢，仔细的有这么个差别。但是在这个总的来说呢，我们也可以用的广义的，就是是就是义，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记名义互为客，名是互为客都可以。它俩的区别就是那个名义的义里头比量的那些义啊，凡夫也是承认那是没有的， 哎，你看那个霍金，他就说物质那是假说。哎，这是这个聪明人，就是是跟义差别，就是那个比量的那一部分，凡夫也认为没有。所以那个难空的就是什么呢？限量起来的，颜色、声音、什么感觉，就是这限量起来的不好空。所以这个是呢，是指限量的，你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现在关键第一个句子的核心要理解哪个字呢？就是那克字儿。说这个凡夫想到的一切法，无非分两大类，一个是名，就是语言，一个是语言所表达的、所指的那个事情，就这么两个东西。你那个再找不到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说叫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那只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叫你这句话指着一个，叫是，或者指着一个意，你是再找不到心，再找不到它限量比量，再找不到其他东西。所以呢，凡夫一切法是名是。什么叫互为客？对呀，客人呐，是临时来一下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们家的人，不是本性。不是真的东西，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五蕴是本性，是真的东西，那你就空不掉。客就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没有实质性关系。哎，就是说客人嘛，忽然今天啊来了一下就走了。不是真东西，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不是我们的本性，不是我们的这个本质，应该是不算数的，你招待一下他就走了，就完了。我们现在凡夫呢，把这个客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自己了，当成自己，世界上你像物质、精神，就这五蕴吧，实际上全是梦里的东西，全是客，现在我们就把这客反客为主，你要找主人找不到，就跟我们说你找灵魂找不到，你找这个真的东西没见过，找主人找不到，结果全是客人，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把这客人当成主人了，反客为主，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把假的给当成真的了，客是这个意思，客就是。没这回事儿，忽悠一下来一下，那就是临时跑过来一下，跟你没关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名是互为客，然后具体到名是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语言跟那个事情啊，它俩没有实质性关系，为什么呢？语言是人为了自己交流方便，人创造的一种东西。世界本质它不需要这个东西。你创造这么一个语言，然后你说我这个词儿指的是什么？我这句话指的是一个什么意思？那都是我们人规定的，都是只存在在我们人脑子里的东西。你不能把你那个就是想象的东西当成是本质的东西，当成真实的东西。所以把这个想通之后啊，你就知道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呀，实际上就是我们凡夫自找烦恼，就是自找烦恼。本来没有五蕴，本来没有这一套，但是我们无始以来搞颠倒了，你也说有，他也说有，大家就以为真的有，就整天在那儿争名夺利、抢来抢去，搞得焦头烂额。实际上呢，就跟那个韩老有一个比喻，他说。佛菩萨看众生啊，就好像那个看哑剧一样，就是你看那个游本昌在那个演哑剧，舞台上什么都没有，他在那儿又洗澡又开水又搓什么，忙活得不得了。佛菩萨看众生啊，就是这么个傻小子，就是这世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他在那儿吃了这个抢那个喝这个抓这个跟那个争来争去。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就好像哑剧演员在那儿，但是他俩之间认为有，你看那哑剧演员，他得想象的这个地方有这个有那个，就跟那个谁叫什么王什么吃鸡一样，吃的还津津有味， 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什么都没有，他在那瞎忙活。哎，所以名是互为客这个话要是理解好了呀，一切道理都在其中了。哎，客的意思就是跟你没关系，不是你们家人。哎，那是人家就是有人家的事儿，忽悠一下就走了。哎，结果呢，你把他当成自己了。名是互为客，这是第一句的意思。这是第一句，如果你理解了名是互为客之后，你就怎么样啊？知道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都是什么呀？如梦幻泡影，全都是梦想，全是幻想，全是妄想，全是自找烦恼。哎，这就是什么呀？凡夫所知一切法空，这就是心经的整个内容。心经你看讲告诉一上来就告诉你说观音照见五蕴空，哎，色是空，受想行识是空，然后呢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连这个佛在这儿给我们在梦里头说的这个佛法最后也要空掉，哎，最后达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跟这句话的境界怎么样？完全一样。哎，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全是我们就是认为有，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就是空遍计所执性。哎，道理也给你讲得很清楚。第二句是误入这个一他起性，余二亦当推，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这么一说呢，一般凡夫说我也承认语言不存在，语言所指的那个意也是我们脑子里想的，然后他就会知道什么呢？有一个离了名义之外客观存在的自性。所以呢，后边就来研究这个自性，用另一种分法。前边是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分成语言跟语言所指的意，后边这个呢，就是以凡夫执照有的那个叫客观存在的自性，又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客观存在的自性，哎，就是你人理不理、认识不认识都客观存在；一个是人对于这个自性的所有的认识。现在这个凡夫呢，他就认为啊，世界是由这两大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一个是我们人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时候，我们人语言编出来的这一套差别。哎，这一套差别他认为是上边的那个名跟义，名是。这样的话他多出一个自性来。哎，所以呢，我们又来分析他这个自性有没有。余二亦当推，这个二就是一个自性一个差别。哎，把凡夫所知法按照凡夫的要求分成自性跟差别，这个里头呢差别不用空，因为什么呢？因为前边已经讲道理了，空了遍计所知性他也承认，就是比量的在我们脑子里用语言安立的那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重点呢就是空这个自性。余二我们现在开始推一推啊，说先推自性，说那客观存在自性，客观存在自性呢怎么空呢？为良即为假，就是你说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啊，只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为是你的良度，为是你的分别，就是你看你说客观存在一种物质，你说，你要不说谁都不知道。哎，你必须说出来为良，然后你要让他拿出来，说你把自性拿出来，没有任何人能拿出来。哎，所以一认真找呢，原来是为分别，哎，为良。然后这个什么叫为假呢？就是你找那个物质的自性找不到，哎，为是你在这分别，然后他说我找不到那个就是叫限量，看不到那个物质的自性。哎，我有一个名言自性啊，说什么是物质，我告诉你说是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一种客观实在。哎，他说这不是，这也是自性，这个自性就是什么呀？为假。哎，就是你说的那自性啊，那个离言自性就是为良， 就是你认为有，哎，你说，然后那个你的明言自性呢就是为假，结果把这自性一分呢，只有两种自性，一个是离言自性，就是你定义的那个，叫为良，哎，就是你说，你再拿不出来，现量拿不出来，只有你说，你说有物质，哎，就完了。你看那个霍金，哎，聪明的他就知道物质只是一个假说，人家就直接就是说是一个假说为假，就只是一个假说，因为谁也没见过物质，哎，直接就为假。所以呢，要是这个法给霍金讲呢，就是唯是假安立，他的物质是假说嘛，就只是一个假安立，哎，只是一个假安立，为良只是你的一个分别。不用那个，就是不用给他讲了，他就懂这个道理。这一般凡夫呢，就是要费点劲儿，就是说你那个自性只可能有两种，一个叫离言自性，一个叫明言自性，哎，为良即为假。然后余二一当推呢，也把差别推一下。差别呢，你比如说差别就是，注意啊，本来啊那个离言自性啊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你把一切法分成离言自性跟差别之后啊，就是所有我们人对这个离言自性的认识都是差别，这是准确的。但是呢，我们那个实际上呢，我们又在差别里头啊拿出来了一部分当自性，就是把那个差别里头给那个离言自性定义的那个定义，我们叫做不叫差别，叫自性。否则的话，我们事实上就没有那个自性了，哎，所以呢，就是要有一个明言自性。我们把那个明言自性呢，本来那也是一个差别，哎，我们呢把它叫做明言自性。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成立起来，有自性，有差别。哎，现在呢，我们来空差别，这就很简单了。说实际上你那个差别呢，你要是懂得道理，就是说。差别就是我们人对离言自性的所有的认识，那肯定是不存在的，哎，肯定是只在我们脑子里的。如果我们人不认识，那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呢？只有离言自性。你比如说，全世界的人现在全进入无梦睡眠状态，就是不遍计所知性了，不妄想执着了。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呀？只有离言自性，就是只有那个真正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就那真是离了语言那个就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跟语言没关系的，只有离言自性。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两个答案。那我们一般凡夫就想象，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呀？有一个物质的地球。每个人都有一个物质身体，大家都在睡觉，他就想象的是这个，哎，实际上呢，这是我们的妄想，这是我们猜出来的，物质都是我们的一种猜测嘛，哎，你现在我们那个科学的这个发达程度，就是现在的这个理论物理学呀，现在已经基本上超越这一步了，就否定有粒子，粒子不是最基本的存在。认为这个能量是比粒子更那个更基本的存在，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那个粒子你就找不到了，它就变成能量了。在某种情况下，它那个又出现叫波粒二象性嘛，又表现为粒子，哎，又表有时候又表现为波，所以他认为更基础的那个能量场啊，应该是一种能量。这是科学的发展都已经否定掉了那种叫就是那个粒子的那种哎。那种概念，余二一当推，这就是把那个自性仔细一推，把差别仔细一推呢，原来只是两个东西，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为量，哎，就是只是有你一个意识在这儿分别，哎，这儿有物质什么，那有精神，然后一个为假，就是你分别出来的那些东西呢，全是假安立的。你找不到那个限量实证的真实存在的东西。好，这个为假还是误入遍计所知性。这个为良呢，就是承认 唯有意识的言说，唯有意识在这儿想，唯有意识在这儿分别，这就是唯有实。哎，就是说，实际上有什么，唯有我们的心在这儿想。哎，我们心想到的一切法都不存在，只有我们的心在想，就是误入依他起性，叫误入为实。说心里头想的一切法都不存在，就是误入遍计所知性，这是误入两性了。下边该误入第三性，叫缘成实性。怎么误入呢？就是下边这个颂的，实质观无异。我们说了，到这个前边四旬四两位啊，第一位叫暖位，第二位叫顶位，这个时间是那个暖位是时间很长的，顶位只有两刹那，到这个第三位第四位都是一刹那，所以到这个四如是智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在定中已经实证，开始实证了，实质观无异。到第三步忍位啊，就是他已经看不到异了，就是他在定中一看呢，五蕴已经看不到了，十八界都不起来了，哎，实质观无异。无异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呀？唯有分别三。这个分别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我们上节课也看了一下，再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前边四旬四的时候啊，一共找了六种法，一个是名义，一个是自性跟差别，自性跟差别都有两个，一个是自性假，就是那个自性的名言定义，一个是自性义，就是名言定，我们根据自性名言定义想象的那个东西，还用物质做例子，物质它的自性是什么呢？说物质就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一种客观实在，这就叫自性假，就是物质自性的假安立的名言自性。什么叫自性义呢？就是我们脑子里根据这个定义就想到了一种什么呢？我们也看不到，也想不到，也摸不到。哎，我们虽然没看到，但是我们就坚信它，我们没见过，但是坚信有那么一种存在。哎，就是那，就我们想的那个东西，就那个想法。哎，我们就认为是那个东西引起我们的五种主观感觉，哎，虽然我们连想都想不到那是个什么东西，那就是那个叫意，就是我们就执着说有一个离言的哎物质在那儿，差别假差别意也是，差别就是差别都是两个以上东西一对比，差别，你比如说实际上这个自性意就是差别，为什么呀？你看，独立于意识之外的，这就是一个差别，是什么呀？跟那个在意识考虑之内的，它就是一个差别嘛。哎，它那个差别就是说，你这个定义就是跟意识之内考虑的那些法不一样，它是跟你意识没关系的。哎，这就是一个差别。哎，然后一种叫客观实在，它也是差别嘛，它就是跟那个虚妄分别。它就是一个差别嘛，这个就是不是假的，那是真存在的东西，哎，所以实际上我们只要一说全是差别，但是我们呢就把这个定义自性的差别我们叫做假的叫自性，所以呢自性假是这个意思。现在讲差别假，就是本来那个自性假就是差别假，现在我们把那个物质定义定成自性假之后呢，什么叫差别假呢？比如说物质是会运动的，哎，这就是会跟一些不会运动的永远不变的东西，哎，是一个差别，就是我们所有的语言分别出来都是差别，没有二我们就没有语言嘛，所以呢所有的差别的名言定义肯定是假的，肯定是假安立的。差别意，差别意怎么空？你比如说有人说所有的物质都处在运动之中，说这个是真理啊，是真的是运动当中啊，一个是从根本上我们就说你物质都找不到，物质都不存在，你那个给它弄的差别肯定也不存在，这是一个比较彻底的。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为什么差别的义会不存在？就是差别义都是对比两个概念，你把它俩的差别，就是谁比谁多一点，谁跟谁哪儿不一样，说出来。这个比较的功能啊，只有我们人的脑子有这个功能。注意，差别是只有我们人脑子里能考虑出来，就是把两个东西一比，说它比它多一截，哎，这个比较只能在我们脑子里进行。如果我们人不考虑，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差别，就是任何东西在这儿哈，它不知道差别。任何东西他不知道，说我跟谁不一样，我跟谁比谁强比谁弱，谁都不知道。那个叫各个不相知，那个决定菩萨记里头说，根本意义就是为什么各个不相知，因为它都不存在，哎，所以各个不相知，它根本不存在，它没有知嘛，哎，没有知觉。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啊，他们不存在差别问题，就只有自性，只有自性，没有差别。所以差别义一定不存在。差别义为什么不存在呢？就是因为它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我们人去说，哎，他比他强，那个人说不，我觉得他比他强，哎，所有这些差别啊都只存在在脑子里，不是事实。所以这六个东西呢，这是我们那个四寻四分别的对象，一共是六个。如果实质观无异，在这个忍位你已经不起异，看不到异之后，注意你看啊，这六项里头是三个名三个异，就是说三个语言三个异，名义是总的，后边这两对呢也是名义名义。哎，一个是自性的名，自性的义，差别的名，差别的义，实际上合起来还是那个总的名义。所以说实际上还是一个名义，是吧？如果你没有义之后呢，实际上就只有名了。现在呢说六个里头没有三个义，那就只剩三个名，就是一个是名，就是语言，一个是自性的语言名言定义，一个是差别的语言定义。
想问一下，那说三界唯有心算差别义吗？
当然了，他很明显就是说他跟那个认为三界不是唯有心的所有的理论的差别。哎，所以你只要一你说一个字它就是差别，你随便说一个字，你说有就是跟无，你说红就是跟绿，是吧？哎，你因为我们所有概念就是你这个概念啊都是从一个总的概念里头把某一部分你给它规定，说我这个字是代表某一部分，它就跟不是它的部分差别开了。所以我们所有的语言就是差，就是本身就可以叫差别。哎，不差别就没有分别了，分别是你要是一就等于没有分别。哎，你要想分别就是什么呀，就至少要分出二来，分别嘛你得分才能别，所以你这一分二就人为的创造了差别，所以我们想到的一切全是差别。现在就说忍位是什么状态啊，到忍位的时候呢义不生起了，唯有分别三，只有三种分别，什么呢？对语言的分别，你看那个自性的名言定义跟差别的名言定义也是语言嘛，只有剩下语言的分别了。也就是说你在这老想无义无义之后啊，你就懒得去想了，你不去想义就不出来了。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桌子这个名字哈，你看到之后如果你知道没有义，你看到桌子的名字你就不会去想它是那个形象也不出来了，也不会想它指的是什么呀，你根本就不去想了，这个时候没有意了，没有意剩什么呀，就剩名。所以你在那个忍位的时候啊，只可能在定中出现名的影子。哎， 为什么就是有的人那个感觉那个十种名里头怎么还有字母啊？字母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它还有字母？就是因为啊，你对意不分别之后，广出名哈，实际上很多名你也都那个不起了。名都不起之后，它就剩下什么呀？习气，就是就跟我们打坐说静不下来。你不是说我想去想东西，而是这个习气，就是我们前面想的太多了，它自己跳出来。结果呢，外国人就是什么呀？就是那字母跳出来，都不成字儿了都，哎，就不成单词了。你要说让它跳出来一个桌子，很费气儿是吧？他懒得分别之后，桌子都不跳出来了，哎，但是呢，他由于习气，他整天那个字母太多了，哎，会跳出字母来。像我们中国人，中国人这就是跳出字儿来，那没办法，最低最少的就是字儿了。哎，所以呢，你到不分别意了，认为世界上没有意之后啊，你那个定中最后就剩一个名，哎，就剩一个叫什么呢？名的影像。你看，实质观无意，唯有分别三，就是说你到空了意之后，就只有分别了。注意这个分别三呢，是这样理解，你眼前是看着一个字母，实际上他说的这个不是指的有这个字母，是指的你的心有一个对这个字母的分别。这个分别三呢，表面上是说只有三种名，只有这个三种名，实际上是只有你心对这三种名的分别，只有分别三。只有分别，没有所分别的东西，已经到这一步了。理解到唯有分别，就是唯有一言，就是唯有妄想，就是唯有实在那儿思量，就是唯有实。哎，还是归到，就是用摄论的话，就是唯有一言。这四个字就把一切佛法的道理都包括了。就是所有的佛法的问题哈，你都可以归结到这四个字。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禅师，谁不管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是三个字儿：莫妄想。跟你说，就是人们呐理解不了他。实际上，你说他说的准确不准确？就是你所有都是妄想，你一般众生肯定不理解他。说我这个事儿重要的很呐、啊，我那个啊，我这么大的事儿。你让我不妄想就没了，哎，他把那个事儿当真，他就理解不了。实际上，你看我们讲那个说名实互为客，都是你自己规定自己扯出来的烦恼。实际上什么都没有，都是你自己认为有找出来的麻烦。哎，你一个莫妄想，全都没有了，真的是这样。哎，这个地方也是那个意思，唯有分别三，就是说，闹了半天，你最后想想。哎，只有我自己在这分别，哎，分别什么？分别这仨名字，分别这仨语言，哎，意都没有了，唯有分别，这就好办了。我们说的啊，这就是个程序性的，因为一刹那嘛，下边就进下一刹那。彼无不此无，彼是指的谁呢？意，前边的意，实质观无意。那个意义没有了呀，彼无故此无，就是你那个起的那个字母啊，起的那个叫语言呐、啊，你知道它指的东西都是空，没有那个东西，你对这个语言你也不感兴趣，所以它你真正无意之后啊，注意啊，这个地方实际上出的那个字母现在也变成了意。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你分别的对象，它是索取，索取就是意。这个时候那个剩的是什么呀？能取，就是那个实的活动。所以这个彼无故此无啊，是指的你的认识对象要是没有了的话，你的那个能分别的心也就起不来了，就断掉了。这是第四位，叫是第一位。第三位还有个分别，就是还起个名，还有个分别， 哎，到第四位啊，因为你没有意了，你对这个名也不感兴趣，所以呢，再一个就是我很重要的这一步啊，我们说第三步呢，说唯有一言，唯有我的妄想，这个想法是能取，唯有能取，没有索取，意没有了嘛，只有一个我的这个思想在这分别，就是彼无故此无，你没有意了，你这个能分别的心也不起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索取没有了，能取自然也跟着就没有了，一刹那世即入三性，你就证到菩提了。基本原理呢就是这样。现在你看一讲两个颂的一浓缩很简单，实际上说我在这想想想为什么我没证出地啊，实际上就是你还是一个对这个道理呢理解的不是特别深特别透，第二个就是即使你理解深透了之后呢，熏习的不够多，力量不够大，就到这儿了。所以呢就是要反复的学习经论，要大量的学习经论，哎，来这个巩固这个义理，来大量的熏习这个义理，最后还要在定中来思维这个义理，你才能证到空性。第一句是悟如遍计所知性，第二句唯有量唯有实是悟如依他起性，第三句把这个唯有分别的这个分别也断掉，就是悟如言成实性，这就是悟如三性了。下边再看第二个颂的，这第一个颂的呢是无着菩萨写摄论的时候他做的，这个第二个颂的是弥勒菩萨分别瑜伽论，就是我们汉传一直说就是是弥勒佛五颂之一，但是呢没传过来，看弥勒菩萨说的这个颂的啊，实际上他呢也是这样，就是第一句是悟如遍计所知性，第二句是悟如依他起性，后一个颂的是悟如言成实性。我们来看这个弥勒菩萨怎么说啊，他说呀，菩萨于定位，就是在四巡四的时候你要入定，观影为是心，不管你心里头起来什么影像，都为是你心在那分别，心在那妄想，心外一切法。为是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除了心之外不是别的，没有别的，就都是心，都是你的心在妄想。这就是告诉你凡夫所知一切法什么呀，唯有一个心在那妄想，实际上除了心之外没有第二样东西，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哎，观影为是心，不管你起来什么影，什么名啊意啊自性差别啊，所有你起来的影像全是只有心，哎，唯有一言，除了你这个胡思乱想的心在活动，心里想到的一切法都不存在，空遍计所知性。第二步，意象即灭除，既然你已经知道这个就是你所对的境都是没有的，实际上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审观为自想，仔细那么一观察呢，实际上只有你自己在这儿胡思乱想，唯自想还是唯有实，还是唯有一言，这就是悟入依他起性。如是住内心，什么叫如是住内心，你知道你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是你自己的胡思乱想，这样如是住内心呢，就是你就不管外边了，我就住在我自己心里头。为什么呀？因为外边你是妄想，你是自找麻烦自找烦恼，哎，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知道这个心所取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次能取亦无，紧挨着你只要你证到了索取没有，就是你心里头不取法了，就是不起意了，不起影像了，索取亦没有，次能取，紧挨着这个能取的心怎么样啊，就没有了，就是说 你有能取心，一定面前有影像，哎，一定有索取。你索取没有了，你说我最后一个名，你比如说一个字母跳出来了，跳出来之后最后一个字母一跳出来，下边字母也不跳出来了，字母不跳出来，你下边你那个能取还会跳出来吗？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升起一个说我还在这胡思乱想，但是眼前什么都没有，没有胡思乱想的内容，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的功夫就要下在什么呢？你面前想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一切法，你就空它，就用一切道理。你觉得不能空，你就跟学经论，去跟别人讨论，哎，你就管空索取。你到最后证到索取没有的时候，次能取一物，你的能取必然跟着就不起来了。这能取一没有怎么样啊？后处无所得，就是然后你就处证，就挨到了，就达到了无所得。无所得什么呀？就是真如空性，就是五蕴皆空的境界。那个就是心经说的，什么叫以无所得故啊？无智亦无得，哎，智也不起，索取的境也不起，无所得，正出地了，哎。所以你看这个，真正讲到这个正空性的这个就是四巡四观呢，越讲越简单，就是一句话，或者叫唯有一言，你就整天就是一看颜色。唯有一言，就是只有我意识在这儿分别说有颜色，实际上外边没颜色。声音，哎，就这样，唯有一言，或者反正就这话多了啊。这些送的，你观影唯识心也可以，这个换什么字儿都可以，道理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唯有一言，你就可以空掉一切法。哎，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唯有一言，唯有一言。到你把这个就是面前一切法都不执着都空掉的时候，你的那个能取的心呐、啊，自然跟着它就是不起的，就证到空性了。咱们还是休息半小时。